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被掳与回归这个课程。上次我给他讲到了城墙落成，我们看到犹太人做好了准备，以他们的歌声和乐器来赞美神。无论是百姓和利未人都好好的洁净了自己来参加这个奉献礼。在整个奉献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分成两队围绕着城墙而行，然后一起在圣殿那儿集合。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呀，在城墙的奉献礼上头，神得到了当得的荣耀。那今天我们会查考尼希米记最后的一章圣经，尼希米记第13章的4到31节。我会分两个部分给你讲，第一部分是尼希米的宗教改革，尼希米的宗教改革；第二部分是穿插在这一章里的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的祷告。好，接着下来我就先讲第一部分，尼希米的改革，尼希米的改革。经文是第4节到29节，4到29节，内容是尼希米第二次回耶路撒冷以后推行的4项宗教改革。这段经文有部分内容是用倒叙的方法写成的。我想先把13章的6到7节先抽出来讲一讲。六到七节是交代尼希米回波斯之后再回犹大的背景。在第6节，尼希米说啊，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巴比伦王，那其实指的就是巴比伦地区统治的波斯王了，也就是亚达薛西王。然后第7节的上半段就说到，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要到耶路撒冷。尼希米在城墙落成行了奉献礼之后，曾经回波斯一段时间的，然后才再回到犹大地。他在亚达薛西王20年第一次回耶路撒冷，当了12年省长之后，就在亚达薛西王32年回到波斯王那里。他这次回波斯呢，到底逗留了多久呢？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尼希米非常挂念他的故乡犹大，以致他再次向王告假，求王让他再回犹大去。那事实证明了尼希米对犹大的挂念和忧虑并不是多余的。在尼希米回到波斯的期间，犹大百姓又再次的犯罪得罪神，以致尼希米一回到耶路撒冷就要进行一连串的肃清罪恶、整顿百姓宗教生活的行动。从尼希米记的13章4到31节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尼希米当时推行了4方面的宗教改革。第一就是洁净圣殿，经文是4到5节和7到9节。洁净圣殿，经文是4到5节和7到9节。第二是重新供给利未人，重新供给利未人，经文是10到13节。第三是再守安息日，再守安息日，经文是15到22节，15到22节。第四是禁止异族通婚，禁止异族通婚，经文是23到29节，23到29节。以下就让我们逐一来思想这几方面的改革了。 首先我会讲尼西米的第一个改革，也就是洁净圣殿。经文是尼西米记13:4-5和7-9。我就先读13:4-5。4-5，经文说，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尼西米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祭司以利亚时与犹太人的外邦敌人多比亚结亲之后，竟然把圣殿里头一个储藏物质的房子腾出来给了多比亚住。也许你会记得的，多比亚是尼西米和犹太人的死对头啊。尼西米记2, 4和6都曾经提到他对犹太人的攻击。当尼西米一开始修建耶路撒冷城墙，他就想尽了办法要破坏这个工程。在城墙完工之后呢，他又对尼西米做出诸般的恐吓。多比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在犹大有许多人与他结盟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都娶了犹大领袖的女儿为妻。那这里是3:14，进一步的提到了多比亚与当时的祭司以利亚时也有姻亲的关系，以致他可以住在圣殿的一间大储藏物质的房子里头。这个储物的房间呢，本来是用来摆设素祭、乳香、器皿和百姓所奉献的五谷、酒和油的。我们从尼西米记的2:10那儿知道，多比亚是亚门人，一个外邦人住在圣殿里头这个神圣的地方本来就不合理了，更何况多比亚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呢？他处处阻挠圣城修建城墙，祭司以利亚时让多比亚住进了圣殿，那毫无疑问是与抵挡神的恶势力认同勾结，与世俗妥协了。因此当尼西米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大大的发怒。13:7-9，这是记载尼西米的处理的方法了。那你听我跟你念，7-9，圣经说，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逐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尼西米的行动骤眼看起来好像是很激烈，很不近人情了。可是如果我们记得多比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会体会到尼西米当时哇为什么那么的激愤。那不是一种血气的冲动啊，那是为了神的缘故发异怒，为了神的殿受的玷污而痛心。尼西米的行动使我们想起了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的2也提到过的，当耶稣基督看见圣殿里头有买卖牛羊鸽子的，并有人兑换银钱的坐在那儿，他就拿起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了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严厉的责备在圣殿当时做买卖的人。那么你会说主耶稣当时所做的是出于血气吗？当然不会咯。尼西米和主耶稣所有的那种强烈的反应，完全是因为看见了神的殿被玷污了，神的名受到了藐视羞辱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头有没有为神大发热心的人呢？你会因为神的家被罪恶玷污了，神的名受到羞辱而激动痛心吗？当然了，在实际处理的方法上我们不一定要那么激烈，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尼西米那份勇气和决心，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挺身而出，去扫除教会的罪恶，整顿信徒的信仰生活呢？好，接着下来我们会讲尼西米的第二方面的宗教改革，那就是重新供给立位人，提供的供，供给的给。经文是十到十三节。人对神的热心往往是短暂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在城墙落成举行奉献礼的那天呢，犹太人对奉献的事不是表示的那么很热心很积极的吗？可是当尼西米再回国的时候，他就发现情况已经改变了，犹太人在奉献的事情上变得十分的冷淡了。在尼西米记十三章十节，尼西米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举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尼西米所见到的可悲的现象就是，利未人得不到他们当得的份，他们生活所需要的现在没有人提供给他们喽，以致他们要回到自己的田地里去耕种为生了。利未人本来是专职在圣殿里工作的圣职人员呢，他们本来不需要自己到田地里去耕种维持生计的，因为律法规定了百姓所奉献给神的有一部分是要拨来作为利未人生活的费用的，但是百姓在奉献的事情上有亏欠了，以致利未人没有足够的粮食糊口了，他们要回到自己田地里去种田，这样一来圣殿就没有利未人供职了。尼西米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好，我们来看看尼西米记的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尼西米说，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比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好了，犹大人库房的官长的其中一个职责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使百姓定期的把奉献带到圣殿。因此尼西米知道无人攻击利未人的时候，他首先责备的就是一般官长们了，因为他们疏于职守啊，没有好好的督促百姓衣食的奉献，以致圣殿里头没有利未人供职了，他们的失职直接影响了圣殿的运作，这是尼西米说他们离弃神的殿的原因。那然后下一步他就再次的招聚了利未人，使他们恢复他们在圣殿里的供职，最后他就命令百姓恢复奉献，指派一些祭司和文士把这百姓献的五谷酒和油好好的管理起来，并且按时的把他们分给利未人，这样利未人在圣殿的服事上就得以恢复正常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定时的向教会奉献呢？教会有没有足够的钱发薪水给传道人呢？还是要传道人花很多时间去做其他的工作维持他的家庭生活呢？因而忽略了传福音牧养信徒的责任。当然了，教会的实际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很难一概而论的。不过如果在信徒当中有人清楚是蒙召愿意全时间做传福音的工作，其他的信徒就有责任透过金钱的奉献去资助他们的生活费，以致这些蒙召的信徒可以花更多的精神时间去从事传福音和牧养信徒的工作。 好，接下来我要跟你思想尼西米第三方面的宗教改革，那就是领导百姓再守安息日。再守安息日，经文是15-22节。好，我们先看15-16节。尼西米说，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有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按照律法的规定，属神的子民每个星期有6天是要努力工作的，到了第7天那就要休息了，什么工也不可做，要在这一天纪念造天地万物的主。可是尼西米却发现犹太人明知故犯呢，他们在安息日继续工作和做买卖，那些卖东西的是为了多赚钱，买东西呢却是为了求方便，他们完全漠视了安息日的条例和主的心意。尼西米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口头的责备。在尼西米记13章15节下半段，那我们看到尼西米亲自的警戒那些在安息日把食物运进耶路撒冷来卖的人，然后在17节尼西米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你看呢，尼西米严厉地提醒他们，不守安息日会招致神的怒气和惩罚的。然后第二步，那是实际的干预了。13章19节提到，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尼西米就吩咐人将门关锁起来，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又派了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挑些什么东西进城来卖。可是有些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人呢，仍然死心不息呀，一次两次的在耶路撒冷城外住宿，他们也许是想等机会偷偷的进城做黑市的买卖。因此尼西米就用他省长的权柄去警告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那注意了啊，下手拿办是逮捕他们，依法惩治他们的意思。尼西米要这样严厉的警告他们，才能把他们赶走。尼西米为什么那么执着要百姓们守安息日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守安息日是十诫之一呀。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在这一天属神的人要放下日常的俗物，将注意力转移到耶和华和他的作为上。今天神同样要求他的儿女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每个星期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纪念主。因着基督的复活，今天的信徒已经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了，而是守主日。在这一天，我们应该放下一切的杂物，专心一意的纪念创造主和复活的主。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你日常的生活做好分配呢？你有没有在前6天努力的工作，以致你可以按照主的吩咐腾出主日这一天来，在这一天纪念创造你又救赎你的主呢？尼西米重回耶路撒冷第四方面的宗教改革，那就是禁止异族通婚。禁止异族通婚，经文是23-29节。好，我们先看23-24节。尼西米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第二十八节那说啊，大祭司以利亚使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其实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啊，已经提过犹太人与异族通婚的事了。当时以斯拉十分的伤心呢，而所有与异族通婚的人都必须休掉他们外邦的妻子。那如今呢，事隔差不多25年了，异族通婚的罪恶又在犹太人当中间死灰复燃了。当时的情况很恶劣啊，因为杂婚而生下来的孩子啊，他们竟然不懂说犹大的话语了，只懂得说他们外邦父母的语言呢。情况发展下去，犹太人一定会跟外邦人混在一起了，再也不能保持他们分别为圣的身份了。更严重的是，他们大祭司的孙子同样娶了外邦女子，玷污了祭司的职分。尼西米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是三章二十五节说，尼西米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二十八节的下半段就说到，他把大祭司娶了的外邦女子的孙子赶了出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尼西米对犹太人与异族通婚的事情同样是十分激愤的，但是他跟以斯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是个果断行动类型的，不会只坐下来忧闷哭泣，他的反应非常的激烈，甚至说他斥责咒诅甚至打他们。但是他并没有像以斯拉那样的要那些与异族通婚的人抛弃他们的外邦妻子，他只是吩咐百姓指着神起誓，从今以后不再重蹈覆辙，不再与异族通婚了。我们看到尼西米和以斯拉两个人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的身份性格和处事的方式也不同，但是他们在异族通婚这个问题上却表达了相同的震怒。与异族通婚呢，会使犹太民族失去他们的独特性的，也会使犹太百姓被引诱拜偶像而不拜真神了，那是犯罪干犯神的事情啊，这个问题的确是不能忽视的。那今天我们对信徒与非基督徒结婚的事情又有什么看法呢？是觉得很好完全没问题，还是像尼西米那样的激烈的反对，不赞成信徒与非信徒结合呢？我们看到信主的人与非信主的人结合带来的危机了吗？今天教会里头有一部分的信徒的流失，就是因为他们与未信主的人的结合，到最后终于受影响而离弃了神。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共赴一轭，这不单是神学的道理啊，也是实际生活的体会。两个价值观、做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完全不同的人，又怎么可能同走天路呢？如果，我讲如果啊，如果你有儿女，你想叫他从小敬畏神，还是让你不信的配偶引导他去拜偶像，或者是藐视神的存在呢？这些现象有没有使我们信徒在婚姻的问题上得到警惕，得到提醒呢？在实际的处境里头，信主的姊妹比信主的弟兄要多一些，弟兄们实在是需要努力向男性传福音。如果真的没有合适结婚的基督徒对象了，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信心走单身的路。但是我也知道在很多农村里头啊，很多姊妹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如果姊妹真的是被迫跟不信的人结婚，你至少要尽力的保守你的信仰，用尽各样的方法带领你没有信的丈夫和儿女们归主啊，千万不要被他们牵引离开了主。好了，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讲这一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了，那就是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的祷告 读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我们一定要留意到尼希米的祷告了，也一定会感受到他实在是一位常常祷告的人。第十三章这一章的圣经里头一共记载了尼希米的四个祷告。那第一次是在恢复供应利未人的需要之后，在十三章的十四节，尼希米祷告说：我的神呐、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他安排了重新供应利未人生活上所需的之后，仍然要将整件事情交托给神，求神纪念，求神保守他所做的。这种依靠神的心态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尼希米第二次的祷告是在第二十二节，那是在他督促百姓守安息日的事件之后的。那以上我也提到过了，尼希米在重申或者说命令百姓守安息日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些阻力，有商人死心不息的在耶路撒冷城外住宿，想等机会进城做买卖。尼希米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有没有受到压力呢？相信是有的。在他把这些商人赶走之后，他就求神说：我的神呐，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在坚持按照真理去行的时候，免不了会遇到人的拦阻了，破坏甚至是加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求神纪念呐、啊，求神怜悯，我们也要向神支取坚守真理的勇气和力量。好了，尼希米第三次的祷告是记在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二十九节，那是在尼希米将一个违背神命令的祭司的孙子赶出去之后所发出的祷告。这一次尼希米不再求神纪念自己了，却是求神纪念犯罪的人和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违背了神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面对犯罪的人，尼希米的祷告是求神施行他公义的惩罚。好了，尼希米最后一次祷告是记在尼希米记的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三十一节，那是整卷尼希米记的最后一句话：我的神呐、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是尼希米留下来的最后一句心底的话。这句话显示尼希米在进行一连串的宗教改革的时候，一方面的竭尽所能的去做，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全然的倚靠神，一刻没有忘记神，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做什么事，他都需要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这就是尼希米的心声，也是每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做的祷告：我的神呐、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希望这都成为你和我的一个祷告，以这样的祷告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好，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如果你想得到被掳与回归的讲义的话，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